弟兄姊妹，你估下全世界最难破的局是什么？阵间我会来解答这条问题的，我即管给住条问题你想想先。今朝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，叫做破局。当然未讲破一个什么局之前，首先要定义什么叫做一个局先。一个局之所以称得上是一个局，必须要有以下这五个的元素。首先它要有个主谋。这个主谋可以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，这个人表面上他所做的事和他暗地里所做的事应该是很不同的。譬如说、哦、表面上他可能是葛咸城最有钱的富豪，但是暗地里原来他是蝙蝠侠来的，从来都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别人只能够靠一个称号或者一堆的别名来到认识，来到识别这个人。第二，一个局呢亦都有一个好具体损害别人嘅目的嘅一个 harmful objective。呢个 objective 通常都系破坏性噶，以伤害别人嚟到巩固自己嘅利益。假如话呢个系一个诈骗嘅局嘅话咧，佢嘅目的就系侵吞你嘅财产啦。如果呢个系个生意嘅局嘅话咧，佢嘅目的就系打低晒所有对手，然之后抢走晒人哋啲客，最后咧就自己独揽成个嘅市场。假如这个是一个战争的局的话，那它的目的就是引敌人走入个圈套里面，然后一举将它歼灭。每一个局的背后都有一个损害别人的目的的。第三，在这个局里面是会有一个精密的布局或者一个精密的设计，即是 scheme。这个的 scheme 包括人物的部署，即可能有人会假扮是你的客，有人会假扮是你的竞争对手，有人会假扮是会计师、法律顾问，给你好的意见，甚至可能有人会潜入你的公司做你的助理，或者做你的拍档，布下天罗地网，等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到底哪个是你的朋友，哪个是你的敌人。第二，亦都会有一个步骤的设计，对方未必可以一步之内将你置诸死地，但是他却可以布一个局出来，分开十个大步二十个小步，只要你慢慢跟住这个局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的话，你自然就会越踩越深，直到你泥足深陷为止。第三，就是按时来执行，对方不需要在短时间内在乎一定要得手的，他可以很有耐性，务求得到你的信任，令到你的防御降低，甚至不介意成为你的助手，慢慢就拿到你的会计账目，拿到你的客户资料，拿到你的投资档案，拿到你科研的技术，最后连云端的密码你都亲手给了他。他不介意用时间来到换取你的信任。如是者，一个局第一有幕后的主谋，有选人的目的，有一个精密的布局，就来到第四了，高明的手法。他摆一个局出来想害你的话，对方当然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犯案，他当然不会撞入你间屋拿支枪指着你的头然后威胁你，当然他不会用一些这么低装的手法来到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给人家留下一些线索，给人家能够追踪得到。 No， 摆得出一个局出来，其中必须要掌握的手法呢，就是 deception， 迷惑，让你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底下，你自己走入个局里面，然后你自己越踩越深，你自己不能自拔，然后你自己过埋条红线，最后自己毁灭你自己。You bring it upon yourself。好啦，到有人查翻起上嚟嘅时候，人哋就只会问你啊，发现你点解你会一步一步越踩越深，越行越歪噶？你当初唔系咁噶，但系你越嚟越大胆啦。越来越贪心，越来越鲁莽，最后你自己搞个泡沫出来，自己爆破你自己。没有人会想到原来背后是另外有一个人布下天罗地网，将你玩弄于掌心之中。第五，最后就是经营这个局的场景。如果这个是一个诈骗的局的话，那个场景可能就是金融市场、地产市场或者商业买卖活动。如果这个是一个增产的局的话，那个场景可能就是你盘家族生意、物业、那些投资的项目。 如果这个是战争的局的话，那可能是一个战略有利的位置，对方如果拿到天时地利人和，你进入了一个局里面，你就只能够不断地挨打。如是者，我们去定义一个局，就应该会有这五个的元素的。第一，幕后主谋；第二，选人的目的；第三，有个精密的布局；第四，高明的手法，而当中离不开一定会有迷惑、deception。 第五就是经营的场景，可以是金融市场、家族的生意，或者一个战略的位置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试过布个局去害人？又或者你有没有试过身陷在个局中被人害过？当然没人明知前面有个局，你都自己踩入去那么傻的。你踩得入去的话，当然就是看不到个局嘛。到你看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我定义完一个局之后呢，我们就回来去答一开始我问那条问题了。全世界最难破的局是一个什么局啊？有人可能就会说，一个有财有势的人要设个局出来害你。那又是，你想想，如果有个大财团或者有个一个地产商即是设个局出来害人的话，起啲楼起到一半又不起下去的话，那真的可能成千上万的人会受灾的。有人说是仇家整个局出来来到去报复，那一定是很狠毒啦，一定要令你死得很惨啦。又有人说最难的局呢，其实是家人设给你，又或者是好朋友设给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根本不会想到对方会害你嘛。好了，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，是不是？那我开估了，最难破的局呢，比起以上所有的局加埋起来呢，都更加难拆解的。是什么局啊？就是一个由你一出世开始已经身陷在其中的局。一个由你一出世开始已经身陷在其中的局，你不可能发现到，因为你出世已经在局里面了嘛。你在个局里面成长，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是活在同一个局当中。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局里面，每一个人由细到大都适应了在这个局里面怎样来到生存。这个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破得到的局。荷里活最喜欢拿这些题材出来做戏的，是不是？大家有没有看过 Matrix 22世纪杀人网络？ Exactly 就是这个 idea 咯。所有人都在 Matrix 里面出世，还有在那里来到生活。如果不是有一个人从 Matrix 外面入来找你的话，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现在是活在 Matrix 当中。那你就会说了，牧师，荷里活说荷里活电影来的嘛，我都有看过，我都觉得很好看，但是有没有现实的例子是真的有一种这样的局，我们一出世就已经在里面已经身陷在当中的呢？跟着下来呢，我就会按回头先所讲的五个元素呢，跟你一起去揭开今天这一刻我们已经活在一个什么的 Matrix 里面了。好了，先讲第一个元素，幕后主谋，是不是？在圣经里面，这个主谋呢有一个称号，它有不同的化身的，它有很多不同的别名的。其中一个段落最清楚去交代这个人的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。我读一次给大家听，好吗？看啊，有一条大红龙，有七头十角，七头上面戴着七个王冠。这些是 symbolic language 来的，是符号语言来的。第七节，天上发生了战争，天使长米迦勒和他的天使与龙作战，龙与他的天使也起来应战，龙却抵挡不住，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，于是那大龙被摔了下来。到底这个别号叫做大红龙的人物是哪个来的？第九节跟着就说了，他就是那古蛇Ancient Serpent。 你有没有个印象呢？圣经在哪里提过有一条古蛇？创世纪咯，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夏娃犯罪那个古蛇咯。这个古蛇呢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。在一节的圣经里面，他将主谋的称号列出来给你了。 佢個名叫做魔鬼啦，又叫做撒旦啦，別號叫古蛇啦，或者你可以叫佢做大紅龍啦。撒旦係幾時出現噶？佢喺你未出世之前已經喺度噶啦。撒旦本來係喺天上面嘅，但係因為佢敵擋神，所以咧就被摔咗下來。咁佢而家喺邊度啊？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天使也跟他一同被摔下來。地和海有禍了，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日無多，就大大發怒，下到你們那裡去了。魔鬼今日是活躍在這個世界當中，他知道神會有一天一定會將他完全修復，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，於是乎他在這個世界上就瘋狂地要報仇。使徒約翰這樣說，約翰一書第五章第十九節，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上。 The whole world lies in the power of the evil one. 那恶者 the evil one 是撒旦另外一个别号了。今天你和我活着在这个世界就是撒旦示弱的地方。当然他不会出面搞事的，他永远都是隐藏在背后去策动所有的阴谋。如果不是圣经直接去讲了他出来，大家可能只不过会当撒旦是一个小说人物，甚至可能当他是荷里活虚构出来一个角色，跟那些什么吸血鬼、啊、人狼、啊、僵尸、啊、即是 Vampire、Werewolf、Zombie， 就是同一类的角色咯。但是弟兄姊妹、啊、魔鬼撒旦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来的，它是真实地存在的，它随时都在你阻紧的，而你一出世就已经活了在这个它示弱的空间，这个的世界里面。好了，我讲了这个局有个主谋啦。好了，第二了，这个局有没有一个选人的目的的？魔鬼一直以来在这个世界上做着什么的？主耶稣呢就用了三个字来到去形容，基本上是 capture 了所有撒旦现在做的事情了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耶稣说，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 The thief comes only to steal, to kill and to destroy。 谁是个贼啊？个贼就是耶稣称呼撒旦的另外一个别名。撒旦所做的一切，他背后的动机就是去敌挡神和向神报复，但是他根本已经离开了天上了嘛，他怎样可以敌挡神，怎样可以报复、啊、做不到的、哦、唯一他可以做到的事就是破坏神在世界当中的心意。他偷窃什么？偷窃信徒的身份，偷走你对神的信心。他杀害什么？杀害人的属灵生命，让我们永远拿不到永生。毁坏什么？毁坏人和神之间的关系，令到我们挑拨离间，叫人怀疑上帝，就好像当日撒旦挑拨亚当和夏娃去怀疑上帝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人这么难去相信上帝？为什么我们这么轻易就怀疑上帝？甚至乎有时我们会主动去敌挡上帝？因为背后 always 都有一个主谋在这里挑拨，在这里煽动，在这里教唆着，令到人和神很难去建立信任。好了，第三了，这个局有没有一个设计的？到底撒旦是想起就做啊，定还是啊，即是有晒人物部署啦、步骤计划啦，按时嚟到执行呢？咁你听下使徒保罗点样讲咯？以弗所书第六章嘅第十节，保罗话：你们要靠主嘅大能大力喺佢里边光强，要穿戴神所赐嘅全副军装，使你们能抵挡魔鬼嘅诡计。To stand against the schemes of the devil. 虽然我们未必知道这一刻撒旦在你身上的计谋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却可以肯定魔鬼在你身上是有计谋的。Schemes 是 plural 来的，是众数来的，即是多过一个。 但每一个都是要偷走你的信心，要杀害你的属灵生命，要破坏你和神的关系。好了，第四，撒旦用什么的手法，用什么的伎俩，叫你跌入这个局里面。我们回到启示录第十二章，其实说了，那大红龙，他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人的。 He is the deceiver of the whole world。 意思即是什么？撒旦呢是不会出面的，他更加不会出手咯，他不会忽然间现身在你眼前，拿着枪指着你，叫你不信上帝。这个不是他咯，太低装了，太高调了。迷惑的意思就是在你不经不觉之间，在你无意识之下上了当都不知道，而且还要一直继续被他迷下去。迷惑的意思就是从来都不是他做事，是你做事咯，是你自己想的，是你自己要的咯，是你主动做的，是你一步一步每一步都选择走深一点又走深一点，直到你走到个悬崖边都好，都不会有人推你下去的。是你自己跨过个栏，自己跳下去的咯。 It's all you. You bring it upon yourself. 我问下你，魔鬼即是那古蛇呢，有没有从树上边摘了个禁果下来，剥埋皮上埋碟，塞入亚当的口里面，逼他吞落个肚里面？ No。 件事是怎样发生的话，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，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，又悦人的眼目，而且讨人喜爱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了和他一起的丈夫，他也吃了。是夏娃自己想的，她没有被人催眠到，夏娃完全清醒的，她有思考过的，三大个理由，一二三可以完全数回给你听的，还要不用钱，是不是很抵食呢？那自己摘下来咯，自己吃完递埋给自己的老公吃咯，亚当就懵成成啦，反抗都不反抗啦。其实呢是扮懵成成啫，心里面都不知几想食。迷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撒旦是不会自己出手的，他只会挑拨啦、煽动啦、教唆啦，一些你自己本身已经有的欲望啦，有一些你自己本身已经有的情绪啦，有一些你自己本身已经有的想法，稍微推你一把，导引你多少少，那你就自己做咯。这个就是他的伎俩，这个方法就是迷惑咯。好了，第五了，有主谋，有目的，有布局，有方法。那我想问了，经营这个局的场景在哪里啊？以下这一段呢是儿童不宜的，即如果你有小朋友在你身边，我就请你尽快带他走了，因为小朋友呢真的未 ready 去听的。那我认真的、如果真的你决定摆你小朋友在你旁边的话，你记得你要阵间跟他 follow up、okay? 我想问经营这个局的场景在哪里、场景在你的脑袋，在你的思想，在你的欲望，在你的情绪那里。你不要以为撒旦要搞你是会搞你的身体咯，那当然我不排除他可以啦，不过大部分的情况之下，他是搞你的思想，搞你的欲望，搞你的情绪，其实是容易得多，效果大得多。何以见得啊？刚刚讲的嘛，创世纪里面夏娃就是一个例子咯，新约都有的，耶稣的门徒撒旦都搞的。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啊？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自己讲的了，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即是耶稣自己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，他们要定他的罪，并且要把他交给外族人，他们要凌辱他，向他吐唾沫，鞭打他，杀害他。你估犹大冇为自己谂过咩？三年啦，跟咗耶稣，跟咗佢三年，得到啲乜嘢啊？ 乜嘢名利富贵都冇得过，系咪应该为自己打算一下呢？如果啲祭司长、啲经学家真系要咁样对付耶稣嘅话，你估啊，佢会唔会放过耶稣啲门徒啊？彼得就一厢情愿啦，佢真系觉得耶稣唔会死噶，佢系谂住耶稣入耶路撒冷咧系做以色列王噶咯。I'm not so sure。聪明人应该谂定一个方法保住自己条命仔先。路加福音第22章第1节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，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杀害耶稣，因为他们惧怕群众。那时撒旦已经进入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原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。他去与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他们很高兴，约定了给他银子。他答应了，就寻找机会，要趁群众不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什么叫做撒旦进入犹大的心？是不是鬼上身？不是啊，是犹大自己去找祭司长和守殿官的嘛，是犹大自己讨价还价的嘛，是他提出女应外合先的，人人家都不知几欢喜啦。犹大没有鬼上身，不过犹大心里面的不信，他的害怕和他的贪念就成为了一道的门口，让撒旦可以走入来 mess with 他的苦劫， mess with 他的恐惧， mess with 他的贪心。再过多几天，逾越节的前夕，耶稣在吃晚饭之前就为他十二个门徒来到洗脚了。犹大有没有份话？有，耶稣一样帮犹大洗了脚。但犹大的思想已经完全扭曲了，他领悟不到耶稣对他的爱是 block 住了。在席间，耶稣心里面觉得很难过，约翰福音第13章第21节，耶稣就这样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。门徒面面相觑，不知道他指着谁说的。门徒中间有一个是耶稣所爱的，挨身接近耶稣。那西门彼得就跟这个门徒约翰来到示意了，叫约翰问耶稣到底是讲的哪个呢？于是约翰贴近耶稣的胸怀就问了，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，我蘸一块小饼给谁，谁就是了。于是他蘸了一小块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犹大接过饼以后，撒旦就进入他的心。耶稣递块饼犹大，犹大接过块饼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喂，那是不是耶稣块饼有料到啊？是不是耶稣落了个咒语落去块饼上，所以撒旦就附了在块饼上，然后犹大一吃落肚就中招啊？喂，其实不是，都未吃落肚就中了招了。当然不是啦，其实是刚刚相反。这个是耶稣最后一次给机会犹大，最后一次邀请他回转。但是犹大没有，已经过了可以翻转头那个位置了。耶稣为他洗脚，耶稣递块饼给他，犹大已经冧了，他想埋了一边。但是为什么撒旦这么轻易就可以入到犹大的心呢？真的好像无掩鸡笼咁自出自入的。Exactly， 这个就是我的 point。当你的内心本身已经对耶稣失望，当你的情绪已经被恐惧所包围，而当你的欲念就是想将这单的交易当中取回公道，还回你白白失去那三年的时间的时候，其实撒旦都不用叫门，都不用爬窗，根本就是中门大开，犹大已经给了 permission， 撒旦可以自己走进来 mess with his mind， mess with his emotions， and mess with his desires。 我想讲的弟兄姊妹就是，你的思想、你的欲念和你的情绪，就是撒旦可能出出入入搅扰你的场景咯。那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为什么这个局这么难破？因为你一出世就已经在这个局当中，所有人都是活在这个局当中。 The whole world lies in the power of the evil one。 那怎么办？那我不是很害怕随时都会被人搞的、那我就会说了，是的，都挺害怕的。那你心里面有没有耶稣？耶稣就是那个在 Matrix 外面走入来，能够救你离开 Matrix 那位的救主。你有没有接受耶稣的拯救呢？如果你已经有耶稣的话，圣经很清楚告诉你，你不需要害怕撒旦，因为你有方法去破局咯。在这个系列里面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基督徒可以怎样来到抵挡撒旦。所以我鼓励你了，记得听埋嚟紧落嚟嗰三堂。嗱，咁今朝早咧系第一堂啦。咁我先讲咗三个嘅纲领俾你听，好唔好啊？第一个纲领来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：你们要谨守警醒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敲叫嘅狮子，走来走去，寻找可以吞吃嘅人。撒旦不是得闲无事无聊起上来突然间想搞你咯。他既然已经设低了一个局的话，他 always 都会金睛火眼这样夹实他。彼得说他走来走去找紧下一个可以偷窃、杀害和毁坏的人。 He's no joke。 你不警醒的话，他警醒过你咯。撒旦走来走去在这里找着什么人啊？他等着一个什么机会啊？他是找着你最 vulnerable， 你最软弱的位置和你最脆弱的时刻咯。我举个例子，每个人包括信徒都有的，我们有我们的罪性在里面，包括贪心、愤怒、妒忌、恐惧、苦毒、情欲等等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不同，或者有人在这里多一点，有人在这里少一点。撒旦找的就是一个脆弱的时机。譬如说，如果你是一个贪心的人的话，最脆弱的时机是什么？就是你很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忽然间发现眼前出现了一个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财路的时候，那个试探位在哪里啊？可不可以赌一些不属于你的钱啊？可不可以卖一些你没有的货啊？可不可以夸大一点你的资产啊？如果税局查不出的话，是不是就等于合法呢？撒旦就是等着这些位置进来你那里。又例如，一个情欲上面软弱的人，最脆弱的时刻是什么啊？当你感觉到孤单的时候，当所有人都已经有伴侣，连你最好的朋友都加埋的时候，咁啱在你公司有一个同事对你好细心、好温柔、好上心的时候，个试探位在哪里啊？我同呢个同事倾多两粒钟得唔得？我同呢个有妇之夫放咗工去饮嘢得唔得啊？咁 one night stand 得唔得啊？唔真系做，幻想一下得唔得啊？撒旦咪就系等紧呢啲位咯，佢就系等紧一个机会，你打开道门俾佢走入嚟，去 mess with 你嘅思想、你嘅情绪同埋你嘅欲望。当你一次俾机会佢，两次俾机会佢，三次俾机会佢嘅时候，嗰个位就成为咗一个嘅破口，撒旦都唔使再问啦，佢随时都可以不请自来咯。另外一个例子咧，保罗都有讲嘅，就系讲紧 anger。愤怒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咁讲，佢话生气不要犯罪啊，即系唔好喐手啦，唔好讲粗口啊，唔好语言虐待啊，唔好报复啊，含怒不可到日落，即系话唔好长久地，你甩唔到地，你要去憎恨一个人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唔好为自己制造呢啲嘅破口，让撒旦因为你嘅愤怒就可以随时自出自入。谨守的意思就是 你明白你自己有这些的罪性，你很清楚你自己，很了解你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尤其是当你来到一个受压点的时候，就是你最脆弱的时候，就是你最容易行差踏错的时候，撒旦根本不需要出很多力，他只需要不断以挑拨一下，煽动一下，教唆一下，你就自己会行入去。所以你要格外小心，你要清醒咯。警醒的意思就是 realize 有一些时刻撒旦是很容易可以乘虚而入的，那你快点关了道门，你还不立刻锁好那只窗，你看清楚你自己有没有一个破口，你有没有中门大开，有没有随时被人自出自入。好了，第二个纲领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继续讲下去，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去抵挡他， resist him, firm in your faith。 如果你明知撒旦会搞你的，那你不要睡在这里任人鱼肉啦。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，如果你躺平的话，撒旦是不会跟你客气的，他即刻就会来扩充业务咯。即是怎样？即是说如果你在愤怒那里有个破口的话，他不会满足于一个破口那么少，不如你给他妒忌，不如你给他恐惧，不如你给他你的情欲，until你身上的破口越来越多，每一个破口都越来越大的时候，终于有一天就你走到去悬崖边，他根本就不用动一根手指头，你自己就会跳下去。这个就是他终极的目标。所以我们要抵挡他，我们要拒绝他， take a stand, put up a fight, resist him。 个好消息是什么？个好消息就是撒旦不是无敌的咯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样讲，你们应当信服神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避你们， resist the devil and he will flee from you。个好消息就是，如果你运用神给你的武器来到抵挡撒旦的话，他不单止攻你不入，翻转头他还要撤退添。所以呢，你要跟他讲咯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魔鬼，我吩咐你离开我。你可以这样跟他讲的，我拒绝那恶者所有的挑拨、煽动和教唆。你甚至可以这样跟他说，我已经识破了你的计谋，我要弃绝所有偏离神的思想、不圣洁的欲念和伤害性的情绪，我要弃绝这一切，免得被那恶者所利用。你 screenshot 了他。当我们用坚强的信心来到抵挡撒旦的时候，个好消息就是撒旦不是无敌的咯。当你愿意去抵挡他的时候，你是可以修复一些失地回来的。最后了，第三个纲领，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继续讲下去了，你们应当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。在抵挡撒旦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不可以只靠你自己，匹夫之勇未必打得赢，就算被你打得赢都好，你未必可以守得很久。我们一定要有神才可以持久地抵挡下去。雅各说，你要信服神，你要亲近神。什么是信服呢？信服的意思就是你信得过神是对你好才行。所以神跟你讲的说话你不需要怀疑咯。神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是那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定死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这样讲，如果你信得过上帝真的对你好的话，你就不需要 second guess 上帝的说话了，你顺服就行了。若果你有一个信任神、顺服神的心，你身上面很多的破口很自然就会消失的了。还有第二样就是亲近神。你要知道当你越是脆弱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你越需要神的时候。偏偏我们就喜欢听撒旦的梳摆过，撒旦说什么？撒旦就说你越脆弱的时候你就越应该怀疑神咯。你 越脆弱的时候你就是越信他不过咯，你就越要远离他咯。No, 我们不要上当才行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。第一，祈祷。 神啊，这一段时间我真的很需要你啊，求你来亲近我。第二，回去神的说话里面，我们找回神的应许，我们找紧神的应许过每一天的生活。第三，你回小组的嘛，你有 prayer partner 的嘛，你跟你的祷告伴侣去分享啊。撒旦攻击我，我觉得自己很软弱咯，我真的很需要神帮助我。其实弟兄姊妹真的很乐意跟你一起来到分担，为你来到祷告的咯。第四，回教会咯，回崇拜咯，当你最软弱的时候，就是你最需要神的时候，你继续回崇拜，你来亲近神，神就会亲近你，不是我讲的，神自己讲的。第五，完了崇拜，你出来找牧者祈祷，讲明了，求圣灵充满，让真理的灵内住在你里面，让圣灵充满你，带领你去打这场的征战，帮助你去得胜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用怕魔鬼撒旦，因为耶稣已经赢了，而他已经派圣灵住在你里面。是的，司徒约翰真的这样说的，他说 The whole world lies in the power of the evil one， 整个世界都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不过这个不是全部的事实，真相就是约翰自己说的，第四章第四节，他说孩子们，你们是属于神的，并且已经胜过他们，因为那住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住在世上的更大咯。耶稣已经 mark 住了你，你是属于胜利的一方的。你知道他说那在世上的是说魔鬼撒旦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又知不知道那在你们里面的是说谁啊？谁在你里面啊？就是圣灵咯，就是真理的灵咯，就是爱的灵咯，就是那个叫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那个满有大能的神的灵咯。孩子们，你们是属于神的，并且已经胜过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圣灵比那在世上的魔鬼撒旦更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祝福你被真理的灵所充满，让他帮助你去顺服神的说话，按住圣灵赐给你的信心，赐给你的智慧和能力，去过一个得胜的人生。